我看到的事实是，世界尚无出现能够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政府。不过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做得最好。困难在于，善意和公平属于道德的范畴，并不属于政治的领域。政府是人类想要强制推行善意和保障公平的尝试。然而，产生善意的地方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人类的心灵。能够将公平概念化的地方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人类的精神。能够真正经验到爱的地方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人类的灵魂。因为人类的灵魂就是爱。你们无法将道德变成法律，你们无法通过法律勒令人们彼此相爱。我们现在是在兜圈子，因为这些话我们以前都说过。尽管如此，这次讨论仍是好的，所以我们继续下去吧。哪怕有些话要重复两三遍，那也是可以的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彻底弄明白，看看你们想创造出什么样的解决方案。好啊，我想问原来提过的问题，法律不就是人类想要规范道德观念的尝试吗？立法不就是我们试图对对和错达成一致意见的努力吗？是的，你们的社会很原始，确实需要某些民事法律，需要某些规章和政令。你知道的，在那些非原始的社会里，法律是多余的，所有生灵都是自我管束的。在你们的社会，你们仍然面临着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。穿过马路之前，你们应该先停下脚步吗？你们要根据某些协议来进行买卖吗？你们和他人的交往有什么禁忌吗？但说真的，哪怕是这些基本的法律，这些关于谋杀、伤人、欺诈，甚至闯红灯的法规，本来也应该是多余的。只要所有地方的所有人遵守的是爱的法则，那就是神的法令。你们需要的是意识的成长，而非政府的成长。看来我们只要遵守十戒就万事无忧了。十戒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。请参见第一卷对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。神的法就是没有法，这是你们无法明白的道理。我没有任何要求。许多人无法相信你最后这句话。请他们看第一卷，他完整地解释了这个道理。那就是你对这个世界的建议吗？彻底的无政府状态？我没有任何建议，我只是说出可行的办法。我只是告诉你实际上什么是可行的。我也没有说无政府状态，完全没有任何管制、规章、制度或者禁令是可行的。只有高级生灵才能采用这种形式，可是在我看来，人类还不算是高级生灵。所以某种程度的管制是必须的，直到你们人类进化到能够自然地去做本质上正确的事情。在这之前，你们设立政府是非常明智的做法。你刚才说的那句话一针见血，无懈可击。当人们能够自己做主的时候，他们往往不会做对的事。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政府为什么要将如此之多的规章制度强加给人民，而是政府为什么不得不这样做。答案跟你们的分离意识有关。你是说，我们那种认为我们自己是彼此分离的个体的意识吗？是的。但假如我们不是彼此分离的，那我们就是一体。那不就意味着我们要为彼此负责吗？是的。但那不会妨碍我们取得伟大的个人成就吗？如果我要为所有人负责，那么共产主义宣言就是对的，各尽所能，各取所需。我已经说过，这种思想非常高尚，但如果用残暴的手段来推行它，它就不再高尚了。这就是共产主义的问题所在。这种思想是没问题的，但它的施行很有问题。 有人说，这种思想必须通过强制手段来推行，因为它违背了基本的人性。你这句话真是一语中的，需要改变的是基本的人性，你们必须在这方面做出努力。创造出你提到的那种意识转变吗？
是的。
但我们又是旧话重提了，集体意识难道不会妨碍个人的发展吗？让我们来看看，假如地球上每个人的基本需求都得到满足，假如绝大多数人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，不用为了糊口奔波劳碌，全人类不就能够踏上追求更高尚的目标之路吗？个人的生存得到保障之后，个人的伟大成就真的会受到压制吗？个人的光荣必须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尊严为代价吗？以损害别人利益为代价而获得的光荣，又算得上什么光荣呢？我安置在你们星球上的资源，让每个人过上富足的生活还绰绰有余，每年怎么会有成千上万的人饥饿致死，成百上千的人流落街头，数百万人为基本的尊严而呼号？能够终结这种现象的帮助，并不是那种削弱受助者能力的帮助。假如那些过得好的人说他们不愿帮助挨饿者和流浪者，因为他们不想削弱这些人的能力，那么他们就是伪善者，因为没有人能够在其他人陷入绝境的时候还能真正过得好。要看社会的进化程度有多高，只要看他对其最弱小的成员有多好。正如我说过的，最难的是找到帮助人们和伤害他们之间的平衡。你能指点我们吗？总的指导方针是这个，在无法确定的时候，永远要本着同情心去行动，哪怕会因此而犯错。用下面的问题来判断你们是在帮忙还是在伤害。得到你的帮助之后，你的同胞是进步了还是后退了？是变大了还是缩小了？是更有力量还是更加无能了？有人说，如果你把一切东西都送给人家，他们将会变懒，不会再那么勤奋地工作。可是他们为什么必须为在生活中拥有基本的尊严而勤奋工作呢？这世界的资源不够全部人使用吗？为什么无论什么东西都必须勤奋工作才能得到呢？基本的尊严不是大家与生俱来的权利吗？不应该是吗？如果有人想要得到比基本的生活保障更多的东西，比如说更多的食物、更大的住所、更好的衣服，那么他应该通过努力去实现这些目标。但地球上的资源足够所有人用，为什么连生存都是人们的奋斗目标呢？这正是人类面临的核心问题。关键并不在于保证人人平等，而在于让每个人有基本的保障，能够有尊严的生活，从而使得每个人都有机会在这个基础上选择他们更想要的东西。有些人会说，有的人就算得到机会也不去珍惜。他们说的诚然是事实，可是这就带出另外一个问题了。对于得到机会却不珍惜的人，你们是不是应该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呢？当然不。如果我采用这种态度，你们早就在地狱里永世不得超生了。我告诉你吧，在神的世界里，同情永不终结，爱永不停止，耐心永不枯竭，唯有在人类的世界里，善意才是有限的。在我的世界里，善意是无穷无尽的。哪怕在我们配不上他的时候也是这样吗？你们永远配得上他。哪怕我们将你的善意丢到你脸上，如果你们这么做，那就更加配得上了。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，把你的左脸也转向他。如果有人请你陪他走一里路，陪他走上两里吧。如果你们把我的善意丢到我脸上，顺便说一声，几千年来，你们就是这么对待神的。我明白你们只是产生了误会， 你们并不知道你们的最佳利益是什么。我同情你们，因为你们产生误会的根源并非邪恶，而是无知。但有些人真的很邪恶，有些人天生就很坏。这是谁告诉你的呢？我亲眼观察到的。那么你的眼力很有问题。我以前告诉过你这个道理，人们所做的事情，如果以他们的世界观为标准，没有哪件是邪恶的。换句话说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他们只是尽力把事情做到最好而已。所有人的所有行动都以手头的资料为基础。我之前说过的，意识就是一切。你们觉察到的是什么？你们认识到的是什么？可是如果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攻击我们、伤害我们、甚至杀死我们，这也不是邪恶的吗？我早就告诉过你了，所有的袭击都是求助的呼声。没有人真的渴望伤害别人。那些这么做的人，对了，也包括你们自己的政府，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这是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的唯一办法。我已经在这本书里大略地给出了更高级的方法，可以用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只要毫无所需就可以，可以有偏好，但别有需求。然而这是非常高级的存在状态，这是大师的境界。就地缘政治而言，全世界为什么不联合起来，着力于满足每个人最基本的需求呢？我们正在这么做啊，正在尝试这么做。人类历史已经过了几千年，这就是你们取得的最大成就吗？实际上，你们几乎根本没有进化，你们仍然抱着每个人为自己负责的原始心态去行事。你们破坏地球，掠夺它的资源，剥削它的人民，全面地排挤那些反对你们这么做的人，蔑称他们为激进分子。你们这么做，全是为了你们那些自私的目标，因为你们养成了一种用其他办法无从维持的生活方式。每年你们必须砍伐数百万英亩的树林，否则你们就没有报纸可看。你们必须把保护地球的臭氧层耗掉数英里后，否则你们就不能用头发定型喷雾。你们必须将江河和溪流污染得不可复原，否则你们就无法得到更大、更好、更多的工业产品。你们必须剥削你们之中获取最少财富，拥有最少权势，得到最少教育，领悟最少道理的人，否则你们就无法以从未听闻和多余的奢侈生活在人类等级的最上端。最后，你们必须否认你们正在这么做，否则你们会连你们自己都受不了。你们无法由衷地认可简单生活让别人能够活下去，对你们来说，这句汽车保险杠的标语太过简单，它对你们要求的太多，要你们割舍的也太多。毕竟你们十分辛苦的工作才拥有这些，你们一点都不甘心舍弃。就算这种生活方式会危害到其他人，当然包括你们自己的子孙后代，管他呢，对吧？你们既然能够生存，能够有今天，他们同样也可以做到。毕竟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负责，对吧？有办法摆脱这种糟糕的局面吗？有啊，要我再说一遍吗？转变意识啊！你们无法通过政府行为或者政治手段来解决这些危害人类的问题。这种方法你们已经试了好几千年。唯一必须出现改变，只能出现在人们的心里。你能用一句话说出这种必须出现的改变吗？我说过好几次了，你们必须别再认为神和你们是分离的，你们之间彼此是分离的。终极的真相就是唯一的解决办法。宇宙间没有和其他任何事物分离的东西，万事万物均是生活的脉络，它们本质上是互相联系、互相依赖、互相影响、互相交织的。所有政府、所有政治必须以这个真相为基础， 所有法律必须扎根于这个真相。这是你们人类未来的希望，是你们星球唯一的希望。你刚才谈到的爱的法则，它是怎么运作的呢？爱给予一切，毫无所需。我们怎能做到毫无所需呢？如果人类的每个人给予一切，你们还需要什么呢？你们需要东西，只是因为别人有所保留，别再有所保留了。这是行不通的，除非我们所有人同时这么做。确实需要一种全球意识，然而那是怎么来的呢？终归有人要带头。现在你有机会了，你可以成为这种新意识的源头，你可以披露这个神圣的信息。实际上，你必须这么做。我，要不然还有谁呢？